我昨天晚上特别提到圣灵在聚会中的运行，我也提到圣灵的膏油，我们要特别的要留意啊，在聚会里面的圣灵的运行。假如我们常常注意圣灵的运行，很自然的，我们心就会想到耶稣自己，我们里面的眼睛也会越来越看到耶稣自己。圣经有一句话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句话不仅是在主耶稣改变形象的山上，也应该是在一些常与主同在爱主的人的里面。还知道所有旧约的或者过去的圣经的这些外面的这些地方，圣殿、帐幕啊，那些器具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那个献祭的牛羊，那些都是外面的预表的，都是啊指向耶稣基督，那么也是预表在灵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们越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就越是应该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在灵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在灵里面来享受他。新约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我们应该就是越来越进到那个属灵的境界，还有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旧约哈都是影儿，外面的。那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就是实体，就是实际。我们要更多的回到里面。这句话很简单，也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追求，去感受。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留意，就是回到里面。为什么回到里面呢？因为耶稣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不要想到是一个空间，物质的空间，或者是这个外太空哈，那是完全在灵里面，心里完全在灵里面。我们所谓的看见异象，眼睛被打开，耳朵被打开，有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这些我们所常听到的这些名词哈，通通是一个里面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问题。我们要内在的生命哈越来越丰富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里面。我们也听说圣经所用的这些名词，像幔内、至圣所、进入至圣所，这些在新约的时代完全是指坐在灵里面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回到里面与耶稣相会。这就是在幔内，住在幔内的意思。不要让这些名词使得我们想到以外的事情，应该要把我们带到灵里面来，想到耶稣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约的时代最 圣经有不同的说法，主耶稣有不同的说法。主耶稣他讲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的时代要来的时候，他就说神是灵，他说你们拜神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外面的空间问题，不是外面的地方问题，看得见的不是这些。他说神是个灵，所以你们拜他的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或者说在灵里面来拜他，在真实的里面来拜他。我们越注意这一些哈，越注意里面呢，我们就越容易进到实际里面。我们何等需要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换，就是说从外面的转到里面，从看得见的转到那个看不见，从那个宗教的仪式，比如说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会掺杂这些所谓外面的这些宗教的传统仪式做法等等。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里面，没有在灵里面，落在疑问里面，落在字句里面，那就是宗教，是宗教的形式。我们要随时的要留意，随时的要加以防备。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才能够越过越在灵里面，那才是神所要的，那才是真实的新约时代的那个侍奉。千万不要满意于外面的，我们很容易满意于外面的人数，甚至连那个聚会的好，我们都要小心，就是要永远记住耶稣基督他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聚会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同在彰显，你要认定他，他是医治者，他是赐恩者，他是充满万有者，他要充满教会。在国外哈，最近出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说基督教就是基督， Christianity is Christ。 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们乃是信基督，我们不是跟这个教发生关系，乃是跟基督自己发生关系，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常常提防的，就是啊，我们只听说这些名词，甚至我们讲说这些名词，而我们缺少实际。我们要防备，我们宁肯有基督，而强如哈讲很多那些理论或者道理那些知识，而没有什么基督，所以他的自己没有多少。我们要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求主给我们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求主让我们能够选择他的自己，永远选择他自己。你知道在外国，我不晓得台湾这个广告有没有，在外国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广告，可口可乐他们每年花很多钱做广告，百事可乐在台湾不晓得有没有，他这个可口可乐的广告有一句话，他说是真东西 The real thing 真东西，你要喝可乐喝汽水吗？这是真的真东西。我们要追求那个真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生命和真理。我们除了耶稣基督自己以外， 不应该对任何事情感到满意，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基督自己的话，你不要满意，不要感到满意，因为你如果没有得到他，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当有一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如果你得到基督的话呢，你可以带着他跟他一起去，那一天你可以面对面，你可以看到他。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永远的，我们可以一直带着一直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需要经常的有这样的提醒。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好几年呢，我们就在那个墙上啊，就是挂着一节圣经啊，那个就是仰望耶稣，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一直要注意他，一直要注意他。那么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挂过另外一个圣经经，就是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但这是需要圣灵启示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哈，这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是不是啊人人所懂得的。17世纪、18世纪那些爱主的人，追求的人，他们竭力的追求主，后来他们进入一种啊跟主非常亲密的关系，与主连结，主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住在主里面，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常常听到神的声音。那外面的人，外界不明白的人呢，就称这一般人叫做奥秘派。奥秘派，我觉得我们今天都要成为奥秘派才对。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耶稣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确实的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常被他的圣灵充满，常常行走在他话语的光中，而且就是把他自己，把他的生命啊，把他的爱，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在非常小的事情，非常通俗的事上，就这样子流露出来。我相信主耶稣他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30年，他住在他的地上的肉身的母亲、父亲约瑟的家里面，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朴实。也许他在家里什么都做，他也学习做木工。我相信他们所住的房子非常的简陋，他降生就是非常简陋，降生在马槽的里面，非常简单。那我们如果一直追求灵命晋升，越来越属灵，一个属灵的人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啊非常的自然，非常自然，而且非常实在。因为他越属灵，他越没有虚假，越没有做作。我们要追求那个真实的，那个真东西，真东西，像那个可口可乐的广告一样的 The real thing， 就是那个真实的东西。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不要对任何事情满足，可有可无，可有可，因为都会过去的。唯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他认识这一点哈，他就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他的目标，他人生的目标哈，就是基督自己。 为他，我已将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这些年来，我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越得到他，我就越觉得他宝贵，越值得我来追求。那我们在开始追求啊主的时候啊，我们得到的当然不多，因此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真正的那个赞赏不是那么多。可是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这样追求，当你更多的这样得到他的时候，更多被圣灵充满啊，圣灵来了就是要荣耀耶稣，要启示耶稣。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说但你将更多被圣灵充满。这几次的聚会，虽然我们讲的题目哈都不一样，什么灵命晋升啊，如何明白圣经，如何培养祷告的生活，还有认识圣灵的工作。可是那个我一再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无论是保罗也好，是亚波罗也好，你仔细读的时候，他们呢，他们不再只是传讲耶稣，他们乃是传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传讲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啊，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不，圣经说他们传讲耶稣就是基督。什么意思？第一，他是受膏者，他领受了圣灵，他来用圣灵为人释经，他用火与人释经。第二，他是弥赛亚，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所等候的，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救恩呢，都在他的身上。第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保罗说他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意思说他，我们如果更多的得到他，我们就发现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注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你们在他里面呢也得了丰盛。这就是当初使徒们所传的，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或者彼得、约翰，这就是他们所传的，耶稣是基督，神已经立这个拉撒勒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撒勒人，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含义，为主为基督了，就是这样，就是你得到他就得到一切。所以保罗和他只传讲基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好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的信息啊，我唯一的信息是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保罗的信息。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也可以说哈，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是一个典型的灵恩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以今天的这个今天的那个情形来说的话，注重圣灵的恩赐啊，能力啊，也非常的高举这些神所高的，神所使用的仆人。那么他们当中当然也有一般人哈，也追求知识口才，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道理哈能够讲得很具有 说服力，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基督，没有注意那位是一切又在一切里面的基督。所以保罗知道他们所缺的啊，保罗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中间所以有嫉妒，有纷争，有罪恶，有彼此这样控告，把官司甚至告到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教会哈，可以说正这个见证这个负面的太多，绊倒人的太多。保罗呢，他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哈，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尼尼人是求智慧。”正如今天哈，今天的教会呢，可以说也有这两派，一派就是走这个恩赐的路，外面的能力、神迹、奇事；另外一派走知识的路，知识的路要在神学知识上啊，要多有造就。我好像觉得现在在台湾哈，念神学的人呢越来越多。我个人不反对念神学啊，可是我们要注意老罗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尼尼人是求智慧，知识派走知识的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是哪一派？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讲圣灵充满，但是他更讲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解决人哦所有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方法，是神所使用的方法。人可能看为是愚拙，但是神却是使用这个人所看为愚拙的方法呢，来拯救人。因为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四五年前在美国哈，发生了这个，在这个灵恩方面，好像那个被神使用的很大用的，在电视上布道的人，他们的事情哈被公开以后，这些比较名字我们可能国内熟悉的，像贝克哈、斯威格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哈美国最大的这个圣灵充满的一个宗派。他们这个宗派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刊物，就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写文章、写社论。有一篇社论就讲到哈，说这些年来我们呢没有强调十字架。我们只强调那个能力、恩赐、宣道、传福音，这两位可以说神所使用的仆人。有一位在拉丁美洲他开布道会的时候有五六万人，他能讲能唱，蛮有高友，有能力。但是哈，有一天呢，他私下的时候，他的私生活被暴露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也有至少有三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在主里面的属灵的长者，有劝他，警戒他，帮助他。他都没有接受，没有接受。另外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在他这个事情没有暴露之前呢，他的刊物常常 发表一些攻击别人的文章。当别人呢对他有一点指正的时候，他不接受，攻击别人，因为他有膏油啊，他有神的祝福啊，他有群众啊，他布道的时候呢，他的教会有几千人呢，他在我出去布道的时候有几万人呢，所以他怎么可能错呢？后来这个事情暴露，就他一直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呢就是这个肉体，那所以他有这个肉体，他不能够胜过，就是因为他没有或者是缺少那个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保罗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就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他知道我们的恩赐再大，口才知识再全备，我们这个旧造还在，我们那个已经啊被败坏的那个肉体还在，邪情私欲，那需要呢，这个就需要基督，那个定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哈，还是说到我们要接受他各方面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如果要他复活的能力哈，我们必须要和他一同死。保罗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死，我们就必和他一同活。我们如果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那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会显明出来。我们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就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需要这样的来认识这样一位的耶稣基督。当然这就是比较灵命近身的一种追求，就是需要更深一点的追求。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我所说的不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一个理论，或者是个亮光，我所说的乃是说我们有这个生活，有这个实际，有没有要经过考验的？好像保罗说哈，个人的工程呢、都要经过火的试验，所以他说我们要很谨慎呢、来建造。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有的人是用草木禾秸，只是个人的工程到了时候要被火要显明的，被火显明的。那我们身上好有没有十字架，那个最主要的考验啊，最主要的考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任何人配搭，我们能不能跟任何人相处，或者说我所喜欢的，我们合得来的，我们看法一致的，我们才能够在一起。那个看法不一致的，那个个性啊脾气不一样的，我们就没办法在一起。有的时候神常常会考验我们。那哥林多的教会呢，你看他们就是四分五裂，没有办法都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从前我是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如今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你们在基督里面还是婴孩。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中间呢有嫉妒纷争，分门结党，这岂不是跟世人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认定基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下面好，我想我希望能够到11:30能够结束好，那还是想留下一些时间给弟兄姊妹啊来问问题。我觉得问问题呢比较实际一点呢、如果 我也没有讲到的，没有想到的，那弟兄姊妹提出问题来呢，也很好的。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问题往往是许多人的问题。那下面我要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圣灵充满哈，有两种。一种是初步的，很浅的，很浮浅的圣灵充满。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更深的，比较更完全的一个圣灵充满。那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或者我们先看好一章第五节，耶稣说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并且耶稣已经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前面第四节呢，就是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父要差来的保惠师，是那个圣灵。那第五节呢，就是说到说他用这个圣灵来的时候，或者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好像受洗一样的，水的洗还有灵的洗，他就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而让他们能够接受那个圣灵的洗。那下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就升天了，他们就到耶路撒冷一个小楼上去祷告，祷告了整整十天。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说五旬节到了，那圣灵就降临。第四节呢，是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夸的话来。这个都被圣灵充满，就是耶稣在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圣灵的洗，这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意思就是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五旬节的那个圣灵充满，那个圣灵的洗。那二章四节的洗是个初步的圣灵的洗，这是第一次五旬节和圣灵刚刚降下来，他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说说出方国，说出别国的话来了，就是按照圣灵的口才呢，就是说出别国的话来了。我们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呢一再的被圣灵充满，这是初步的或者是初次的被圣灵充满，就是最开始的，这是最浅的一种圣灵充满，就是啊说方言，甚至会有些能力或者有些恩赐，这是一种。今天好，我们你可以到各地这样，我因为神带领我有机会要到各地看看了哈，那么跟不少的教会有些接触，多半呢都是灵恩的教会。那我所看到的呢，好像就是可以说是行传二章四节的那个圣灵充满。那也有的人用灵恩这个字，灵恩啊，圣经好像没有这样用，那也许是指着圣灵的恩赐。灵恩运动啊，就是注重圣灵的恩赐，追求圣灵的恩赐啊。那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灵恩这两个字，唯一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哈，彼得就说神哈将圣灵的恩赐浇灌在外邦人身上，
圣经只用过那一次的圣灵的恩赐浇灌给在他们身上。那么再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讲到各样圣灵的恩赐，也许灵恩哈就是这样指着圣灵的恩赐来说。不过说到圣灵充满呢，那个二章四节的充满，这是初步的，这是第一次的，很浅的，最浅的一种。啊，今天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的，你从来还没有得到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话，你当然你需要有五旬节的那个圣灵充满。你要知道这个教会的产生呢，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哈，保罗那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许多人肢体哈，我们许多的肢体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还是成为一个身体。十二章应该是，十二章就是十二节。我相信在五旬节那天，圣灵这样浇灌下来，当时有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哈就从一位圣灵受洗呢，就成了一个身体。这个教会是这样产生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不是一句话，它是经过圣灵的工作，经过神呢要做成的。神借着圣灵哈，而使教会成为一体，借着那个圣灵的洗，要成为一体，那教会产生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洗啊，他是不是教会中的一份子？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很容易那个引起争论的。应该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教会中的一份子，是不是？可是我只能这样说，教会的产生是在无信节那一天，而那一天呢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相信那些人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最好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去争论说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了，不要去争论那里。你要注意那个正面的积极的。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哈，都是正面的，都是积极的。对于那个消极的，有的时候当然圣经有答案，有的时候就没有答案。因为神的话不注重消极的，他注重积极的。他要我们得到的就是积极的，都是正面的。所以你今天不要问，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你不要问。这一点你要问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要积极的追求。如果你有的话，当然你一定是在教会，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是成为一个身体啊。不过那不是今天我们不是讲教会哈，我就讲这个圣灵充满，初步的圣灵充满和那个晋升的，或者说更深的更完全的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不应该是一次的经历，应该是常常的被圣灵充满。那如果我们要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呢，当然我们就会晋升，就会那个得到那个更深和更完全的圣灵充满。你要注意，他们不是停留在这个行传二章四节的这个充满的里面，他们下面还有啊。我们再看他们一再的这样被圣灵充满。再看四章第八节，这个时候彼得跟约翰因为哈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了医治了，这件事啊就引起当时那些执政的那些宗教的领袖引起他们的注意。 引起他们的反对，可以说于是两个被抓起来，被带到这个公会去受审。那彼得他起来申辩的时候呢，第八节他说，那时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啊，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的，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得到痊愈呢，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这里再次给我们看到哈，彼得他又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记载的，不记载的还不算，圣灵记载，特别他在众人面前申辩的时候，他需要有能力，他需要有那个话来争辩。那主耶稣有教导过门徒啊，说你们被抓到官府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忧愁啊，要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就给你们当说的话。他说因为不是你们说的，乃是圣灵说的，乃是在你们里面的圣灵说的。这是指的五旬节以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是圣灵给他们的口才，圣灵所给他们的口才，是圣灵充满。他彼得第二次记载说彼得被圣灵充满，第31节，4章31节，